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雅各书的最后一章，第八章。进入到第八章，乃是预表一个爱主属主的他的儿女，他的爱情已经不断的提升，晋升到一个成熟和完全的地步。可是这个成熟和这个完全，却有一点的叹息。在旧约当中，我们对于主的经历，对于主的认识都是一个影儿，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就真实的能够体现。但同样的，在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叹息。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雅各书，一个真实爱主的一个心腹，真实爱享受主爱情的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成熟的显出，他该有什么样一个对主的一个认识以及宣告。我们把今天的第八章的QT 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雅各书第八章QT 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我们一同来读，请。
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引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扣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劳，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劳。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
第一节一开始就出现到他一个这个心腹对这个爱情的叹息。第一节出现了巴不得，其实希伯来文应该是唉，应该是这个意思。他一个深的叹息，他叹息到他巴不得他这个新郎会像他的兄弟一样，是像他吃母亲奶的兄弟。诶，奇怪了，第七章他们的爱情已经晋升到一种你侬我侬的地步，第七章的爱情他们已经进入到那种情侣极深的一种的关系，为什么到第八章一开始他会叹息，叹息他们的爱情，叹息他们的关系从情侣能够提升到兄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大部分我们在情感的交往里面，我们总是期待，哎，我们的关系是很紧密，紧密到一种地步，未来我们是能够成为夫妻。我们还没有遇过情侣对于他们的爱情的关系会渴望到，哎呦，将来我跟我的男朋友，我跟我的女朋友，我跟我的未婚夫未婚妻，将来我们的关系会像是兄弟一样。我们应该不会有这种的期待，对不对？那为什么第八章第一节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叹息？我巴不得，我有一个极深的叹息，我渴望你能够像我的兄弟。如果您熟读整个第一章到第七章，你会发现这段的爱情是一个不断的进展，不断的浓厚，他们的爱情是不断的一个深入。可是为什么到了第八章，一个到最深的爱情的时候，他们渴望他们的关系从情侣提升到兄弟？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们是情侣，但是呢，他们的爱情有个极浓厚的地步，但是他们的关系仍然还是没有进入到婚姻里面的真实。有时候我们对主我们的关系爱到一种地步，神啊，我与你有一个极深的渴望，我们在灵里与你有一个很深的交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你的手很深的制作， 但是我们仍然还没有经历到面对面与主的相处，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在荣耀当中与神的相会。所以这个心腹的叹息，我叹息我能够像我的兄弟一样，我爱你，可是你却没有在我的身边。我渴望能够像我的兄弟一样，我随时随地就发现你在我的胸边，在外面，在内室，我们有个情深的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亲到像是我们血浓于水的关系。所以一开始心腹会有这样的一个叹息，所以他才说我在外头遇见你，我就可以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就是说情侣总是还是我们不管是在外面或在内室，我们总是还有个界限，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里面。但这里的心腹这样的一个苏拉密女的一个叹息，使我叹息到不管是在外面不管是在室内，我跟你都有个极亲密的关系，甚至是我们这种亲嘴的关系人家都不会轻看，因为我们在很深的关系的里面。所以他渴望就是我渴望快一点进入到我的婚姻，快一点进入到我的婚姻。而第八章的我与你亲嘴这一节，我们就看到说他的对神的渴望火热到一种地步，他这边才为一起主动了。你看在一章的一开始，愿他与我，愿他用口与我亲嘴，那是我被动的等待他与我亲嘴，我渴望他向我显示我的爱情，我渴望他来爱我。但是到了第八章，是即使我在了外面，我也要与他亲嘴，变成我向他有一个主动，从渴慕到了主动，从被动到了对神的主动，这样的一个爱情就显明出来，谁也不轻看。就是我爱主爱到一种地步，我的热情啊，我对他的渴望，我对他的那种的摆上，人家不会说我是一个随便。我不因为我这样的一个谨守，我这样的一个距离，而失去了我对神的一个热情，谁也不轻看我。大卫在迎接约柜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会看他在神，他在神面前极力跳舞，是不是跳到他身上的外衣头脱下来，以至于他的太太米甲对他说，哇，好大的荣耀啊。所以这种我们对主的这种热狂热，我们对主的这种的热情，有时候人家会说，哎呀，你会不会太没有秩序啦，太要保拘谨一点啊，那保持你的形象啊。你看保罗也是一种地步，爱主爱到一种地步，当时那个巡抚队说，你知识太大，以致你已经癫狂了，你爱主爱到一种地步，你诉说主一种地步，你已经变癫狂了。说这边就是八章第一节的这种的叹息，我多么叹息到一种地步，我里面所隐藏的热情，我里面所隐藏对主的热情，当我一彰显出来的时候，当我一活化出来的时候，人啊，你们不要轻看我，因为这是我对神的一个极度的热情和爱情，你们不要轻看我。所以现在虽然我还没有跟我的未婚夫成亲，虽然我现在与他之间只是情侣的关系，但我里面的热情已经渴慕到一种地步，我产生了一种的叹息，哎呀，真希望你是我的兄弟，哎呀，真希望我能够就在外面能够与你亲嘴，哎呀，真希望我这样的一个热情用出来活出来的时候，不会让人觉得我太人家会轻看我，说我爱到一种地步啊，形容一个女孩子热情到一种地步，形容她像什么花痴啊，你是不是爱到一种地步，全世界你只看到她了哈，你谁都看不见了，你只看到你男朋友了，全世界都看不见了。这个心腹就是这种叹息，我爱到一种地步哈，我只看到她了，谁我都看不见了啊！你们不要轻看我。你会有这样的叹息吗？我在读这段的时候，神啊，也把这种叹息给我。罗马书第八章其实跟雅各书第八章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在诉说到他对主的认识，因着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他里面产生到一种叹息，叹息说，我苦啊，就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让我直接与你的面对面。但在这诉说这世上的一些事物的时候，但他仍然还是说，哎呀，神的爱还是没有办法隔绝，我要享受在这个神的爱中。所以雅各书第八章第一节的叹息，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述说了出来。这是一个向主一个极深爱的人，向主一个极深爱情、渴慕神爱情的人，他一定会有的叹息。所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在职场上面，在家庭里面啊，很多事情都会抓我们的心，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我们去爱。你会觉得我们的爱情有时候会真的会像是停留在雅各书第一章一样，哎呀，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啊，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哇，来到教会我真的好满足，我好满足啊，一个礼拜来到教会一次满足了啊，我每天有读一点神的话语满足了。但是我们的生命必须进入到雅各第八章，我们爱主爱到一种地步，有种的癫狂，有种的热情，有种的我叹息，我巴不得就是现在我与你，你与我之间没有任何的隔离，在灵里与主的相交不能满足我了，我要面对面的与你相交。我多么渴望主啊，现在你就到来，而不是我透过话语来认识你，我透过聚会来认识你，我要面对面的来认识你。这是一个基督徒爱主一定会有的一个叹息。如果我们还没有到第八章一节的叹息，那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向他火热，更加的向他的热情。第二节他说，我要引导你，这个新苏拉密女要带着她的情人啊，良人啊，我要把你带到我母亲的家。什么意思？爱你爱到一种地步，我要把你带到我的原生家庭、出生家庭，就是我所有一切在你面前都完全敞开了，我对你毫无保留啊！我你可以认识我这个人，你可以认识我的家族，你可以认识我的一切，认识我成长的地方，认识我的母亲，这个教训教导我、教训我、帮助我成长的母亲，我要让你认识。这种意思就是心腹爱新郎爱到一种地步，我渴望让你认识我的一切。可是呢，就在下面说，我还可以怎样领受教训啊？不是说领受这个新良人的教训了，不是这个意思。我可以领受教训了。这边的意思说，我要让你知道，这个领受教训其实不是领受教训，这个领受教训，我想要让你知道，我要你知道一件事，是这件事哈，也就是使你喝石榴汁所酿的新酒。我可以领受教训，说我渴望让你知道，我要让你知道我对你的爱情，我要让你喝石榴汁酿的新酒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一个渴慕。那什么叫做喝石榴汁酿的新酒啊？石榴在圣经里面是预表丰富，因为石榴不是一切开来里面是很多粒吗？那在圣殿的柱顶的上面也是刻着石榴嘛，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就是预表神的殿里面是极其丰富。那用石榴酿的新酒的意思，就是我生命的丰富所酿的新酒，我要让你满足。雅各书第一章就是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就是说我当我体验了你的爱情比这世上一切的更美的时候，我会满足，我因你而满足。现在到了第八章，我的生命的丰富我要让你来满足。第一章是说你的爱情开始让我满足了，胜过世上一切的美酒。现在我的生命的丰富，我生命被酝酿的这段的过程，我的生命所经历到的一切，我对你渴望的爱情，我希望把你带到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深处，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我都要让你知道，在我生命的当中，我的生活里面每一个部分，我都要让你满足。不是只是我来礼拜天聚会的时候让你满足，不是我来小家的时候让你满足，不是我读经的时候让你满足，现在是我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我都要让你满足，我要让你喝我石榴汁所酿的香酒。对于这个世界，这个酒不能满足我了，但现在我要用我的生命当作酒，使你的心意得着满足。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出了一个极深的爱情。基督徒有时候会渴望说，神啊，我巴不得我现在就被提到天上，天上的经历，天堂经历，我现在巴不得我现在就能够活在新耶路撒冷，因为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疾病，没有一切的痛苦忧伤，一切都过去了。哎呀，到了天上我好享受，我好满足哦。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被带到天上，你活在天上，你的生命进入到永恒的国度的里面，不单是神叫你满足，你的生命可不可以使神满足？你自己想想啊，有时候是世上满足我们，然后主只是我们其中的满足，但今天我把他带入到我的什么家中，引导到我进入到母亲的家，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切，我这一切我要让神知道，你要喝我石榴汁所酿的香酒。有时候我们的生命酿出来的不是香酒，我们的生命酿出来的是什么？浓醋。我们的生命酿出来的是什么？馊水。什么叫馊水？什么叫浓醋？太多世界的掺杂，太多人的肉体和情欲，我们对主的热情充满着我自己的情欲的渴望，主啊满足我这个，主啊满足我那个，主啊成全我这个，主啊帮助我这一个，所以我对于享受主这件事情啊，我是没问题。但什么时候我们的爱情，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成为一个石榴汁所酿的香酒，让神可以满足，让神可以享受我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礼拜天早上来到主的教会当中，我的爱情他满足，回到我的家中，我与我丈夫的相处，我与我亲人的相处，我与儿女的相处，我在职场上的工作，连我这样也都是我石榴汁所酿的香酒，使神得以满足。你知道第二节少有少中文的圣经其实少两个字，那两个字真的很棒啊，就是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就我想让你知道，也就是使你喝我的石榴汁所酿的香酒，那是我的，不是别人的。别人的爱情可以让你满足，别人的爱情他可以很爱你，牧师可以爱你，传道人可以爱你，小家长可以很爱你，但我不是那边傻傻的跟随，我的爱情也要让你满足。所以你的生命是石榴吗？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不是石榴哦，我们没有像石榴那么丰富啊，我们的生命要像石榴一样的丰富，丰富到一种地步，我的爱情可以使神满足。所以来问问看，你在你今天一天的工作，在你一天的生活，你时间的运用，与人的相处，你的金钱的应用，你有没有想到在各方面其实都是你的石榴，这石榴汁所压出来的是香酒，满溢出来的是香气，可以使神得着满足。很重要，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说到，我现在就是离世啊，怎样与主同在也是好的无比啊，但下一节话说什么？但为了你们的缘故啊，我要留下来，就表示我们多么渴望我们与主在一起，我享受他，但我也愿意在现今的生活里面，我每一个部分为了他所爱的儿女，我的石榴所压抑出来的香气使人满足，也使神可以得着满足。这是第一件我们要学习的事，你的爱情爱到一种地步，神可以因你的爱情而满足。第三节到第四节，而这个爱情是这么的深，这么的浓厚，使他的良人可以满足。而第三节和第四节他就形容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而这个亲密的关系却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去学习到的。好，来看哦，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而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诶，这是什么样的姿势啊？就是我左手在他头下，那什么意思？这样嘛哈。那这个心腹的脸会朝向谁？朝向良人嘛。关系越亲密，亲密到一种地步，我们的眼，我们的脸更要与神面对，我们的眼更要注视着在我们的良人的身上，而不是注视在他以外的身上。夫妻老实讲了， 结婚啊超过五年十年的，你老实讲啊，在这每天当中你有没有花时间好好看你配偶的脸？哎呀，都生活在一起了，剪了头发，哎，我哪里不一样？看不出来，刘海少了一公分都不知道啊。有时候我们生活相处久的人太习惯，我习惯这个人在我的身边，但是我的眼睛没有去注视他的面容，我的眼睛没有去与他面对面，我的脸没有与他亲密到一种地，我的眼时刻的在仰望他。那第四节很特别哦，第四节这句话，这第三节第四节大家一起解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不要震动啊，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很特别哦，请你，我要请您看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七节，第二章第七节，好，来来，上面说什么？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再请您看到第三章的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再请您回到第八章的第四节，耶路撒冷啊，我嘱咐你们，哎，少了什么？少了羚羊跟母鹿。哎，奇怪，第八章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跟第二章跟第三章差异在哪里？少了羚羊和母鹿，这是什么意思啊？羚羊和母鹿哈，是非常的容易受警觉，他们是警觉性非常高的，他们会保护自己。稍微有一点的风吹草动，稍微有一点的不安全，他们就立刻的逃开，所以他们很懂得保护自己，对不对？所以二章到三章，当这个苏拉密女对良人的爱情还没有到一种极完全的放心和安息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周围的一些的事情而惊动了这个爱情，惊动爱情就是影响到这个爱情，甚至是分心了这个爱情。可是到了第八章，当他的眼，当他的脸完全注视着他的良人，他的手在我的左手，在我的头下，右手环抱着我，两人的距离近到一种地步，脸与脸贴脸，眼对眼的时候，母鹿跟羚羊的那种的警觉性，对环境的那种受环境的那种的影响，受环境的惊吓，受环境的引动，已经不存在了。是当我们的脸与主更亲密的时候的时候，我们不再受周围的一些事情所来引动而影响我们对神的爱情。基督徒有时候在我们信仰的道路的上面，有时候我们走信仰这条道路，有时候会因着疾病，因着痛苦，因着难处，因着生命当中所经历到一切的风暴，会影响你对主的爱情。主啊，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主啊，我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事，你就要惩罚我？主啊，为什么在我的生活里面我这样爱你，我还遭遇到这些事情？哎呀，我主日不想去了，小家不想去了，我读经不想读了，我祷告不想祷告了。所以我常常会因着周围的事情，我的对神的爱情会受影响。那一种其实就是所谓的羚羊跟母鹿的警觉，我们常常会因为周围的事情立刻被惊动，我的爱情就被惊动而影响。但是到了第八章，这个幸福对良人的爱情爱到一种地步，我的眼目直接的面对他，我的脸贴着他，我的眼睛看到他，周围的事物纵然发生也不能够惊动我的爱情，也不会影响我对他的爱情，是这个意思。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些已经都不会再惊动了，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二章也讲，三章也讲，到了第八章少了母鹿，少了羚羊，就是神对于我们的爱情同样等待，他等待我们的爱情不会再像羚羊和母鹿一样受到周围事情的一样的惊动，他要我们的爱情向他情愿自然的行起，是叫我们自己去 发觉自己去看见我的爱情今天对神的爱情会不会仍然受我周边事物的引动，受我周边事件的影响，以至于我还没有醒起，我以为我醒，实际上我是沉睡的，因为我一直在看我周围的事物。其实当我不再看周围的事物，只专事到主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爱情醒起的时候。所以第三节跟第四节乃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很深的安息的里面。爱就会让人产生安息，爱就会让人产生一种的安全感。我们常讲，我们现在我们都在讲到教会，在讲到一个家，在家我们要去面对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孤儿的心态，孤儿的想法啊。孤儿呢就是充满着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做出一番事业，我要让人家知道我能是做事的，我要做，我要做。孤儿里面呢充满着一种不信任哦，我就觉得啊，我总是要去解释，我要去跟人家说明白讲清楚，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哦，我不希望人家误会，我赶快想要解释。可是你会发觉一个在被天父的爱所包满包围的，一个被新郎的爱所完全占据的，你心里会充满着一个极度的安全感和安息。你不会想要去挣扎，想要去动什么，你里面有一个真实的爱情。我为什么会没有安全感，为什么会没有安息，就当我的新郎在与别的女性异性在讲话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哎呦，他笑得那么开心，哎呦，他谈的话那么开心，是不是我在他心里的地位不重要了啊？情侣交往也是这样，吃醋吃到一种地步啊，连那个我男朋友经过走路的时候，连看旁边人家看到一个女生都不行哈，你的眼睛只能看着我哈，因为我里面充满对你的爱，我还有一些的不确定，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爱我。但是在这边，当这个心腹全然的注视两人眼对眼面对面的时候，我的爱情是极度的向他摆上的时候，所以这个新郎就可以对这个新妇说什么，不要惊动他的爱情，因为田野的羚羊跟母鹿已经不能够再惊动他了，他现在已经开始要真实的去注视我了。那我们的爱情在哪里，停留在二章三章，还是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八章了？你的生命可以进入到第八章的一种的地步，我不会再受到我周围的事件的影响。哎呀，今天发生了一个极严重的惨难在你的生命当中，今天发生了一个极不能够去胜过的一个疾病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事业我遭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你仍然对主的爱情没有摇动，这就是不会受到母鹿和羚羊这样的惊动。第五节，众人就说了，哎呀，这个女人真不一样，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您看第三章第六节，我要请您翻到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说什么？你也是从旷野上来啊，他是怎么上来的？哎呀，他形容这个心腹什么？哎呀，那个从旷野上来的形状如烟柱，以墨药、乳香和商人各样的香粉所熏的，是谁呢？看啊，看到没有？然后你再回头看到第八节，第八章的第五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第六节三章六节跟八章的第五节差在哪边？一个是从旷野上来，八章的五节是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第三章是我们的生命的爱情必经过的过程，烟柱、乳香、墨药、香粉，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的生活，我的性格我这个全人被主他雕塑，被主他琢磨，十字架在我生命当中的对付，十字架在我身上的工作，乃是把神在我身上一些的修剪，这是第三章，那可是我要走的。可是到了第五节，八章的第五节，已经不是我自己从旷野里出来了，那靠着良人，其实不是从旷野上来，那靠着良人被从旷野带出来的那个是谁？ 那个上靠着良人从旷野，那个是 lead on， 那个被良人从旷野带出来的是谁？三章六节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许多对付，我要一步一步的走，那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考验，我不影响我对他的追求，我还是仍然爱主继续往前走。但是带到一种地步之中，我们有个极深的一个这个鸿沟要跨越，这是一个背题，把我们从现在所世界所生活的环境被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完全神所做的，他把我从靠着良人从旷野里面带出来，我不再靠着自己走了，我现在是靠着良人走了。前面的呢，我是从一步一步的因着爱情我往前走，现在呢，我是靠着良人，良人带着我走这条属天的路程。然后下面女的就回答了，我要在苹果树下叫醒你。啊，这个其实这个都是很意境的讲法。其实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啊，这个女生就说啊，因为谁来回答这个问题？众人就说：“哎呦，那个靠着良人的是谁呀？那个从旷野里面走出来的那个是谁呀？”第三章第六节的，哇，那个从旷野走出来的好像是烟柱哈，哇，好像是什么乳香末药用香粉熏的。可是到了八章五节不一样了。本来是靠着自己走的，现在是靠着良人出来走出来，这个是谁啊？心腹自己回答了，他自己来回答，苏拉密女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啊。所以下面的其实真正的含义比较不会像中文和合本这样子，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的意思，其实就是你是我的苹果树。苹果树就是你在第二章第三节不是说我的良人啊，好像是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嘛，那苹果树其实就是指他的良人啊。那个我的苹果树在那里怎样叫醒你，其实就是我要爱这棵苹果树的意思。叫醒你其实是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相处，叫叫醒你，不是他睡着了叫醒他，是我们在爱情的当中，我要跟我的苹果树彼此相爱。你的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生养你的在那里，就在你的出生地方不断的为你劬劳，就是他的那个怎么讲，就是在那里是指出生的地方，就是我的良人，我要认识我所有良人的一切。我的良人是苹果树，从苹果树的长成种子变到小树枝变到树干，然后长出苹果，我要彻底的去认识我的这棵苹果树，我要爱我的苹果树。所以为什么我们能够从旷野上来，为什么我们是靠着良人从旷野出来，那是因为我真实的去认识了我这棵苹果树的良人。所以第五节就是只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女子啊，你为什么能够三四五节是为什么你能够一直专注对神的爱，是因为你的眼已经跟你的脸对着他贴着他，不会受到母鹿像羚羊般的保护自己，只想为自己找出路，自己找解决的办法。你现在不会受这些影响，只专注在神的面前，而这时候你就是已经是完全的靠着良人从旷野出来，你才会真正的去认识你这个苹果树的各方面。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主的道路上面，我们对于主的认识只不过一点点。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的一祷告他就垂听，哎呦，我们的神好灵验哦。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疾病一祷告神就医治了我，哇，我的神真好。可是我们信主越走越走越走，我们越祷告却发现有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照着我们的期待，而是照着神的期待来成就他的事。我的祷告已经放下我的渴望，我只渴望神的渴望能够成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是在苹果树下叫醒他，就是我要完全去认识我这棵苹果树的良人。在我的生命里面所有的问题纵然没有解答，我生命当中所有的难处纵然没有解决，我还是一样的爱他认识他，这就是叫在苹果树下叫醒他，就是在我要认识完全认识我这一棵苹果树的良人。好，第六节到第七节啊，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背上如戳记啊。其实这句话是心腹讲的，因为那个 背后的那个词性都是阳性哈。求你放在我的心上如印记，戴在我的手臂上如戳记。爱神爱到一种地步啊，我开始对神，我多么期待我能完全进入到他的恩典，我要明白和享受他对我的爱情。求你把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背上如戳记。我渴望神啊，你纪念我，我渴望你爱我，我渴望你一直把我记得，永不要忘记我，永不要撇下我。我告诉你，神有没有？神会有，神一定是这样待我们，但有时候我们不会珍惜他对我们这样的爱。以色列人跟我们有时候不太会领会主的心，我们有一天我们才要明白，我们要把自己常常留在主的爱中。这句话的祷告是，我要把我自己留在主的爱中，留在主的纪念中。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借着大祭司不是带着以弗德吗？以弗德有十二块宝石，其实那个就是预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是放在胸前的以弗德。在圣经里面，你只要讲到君王，讲到胸哈，都通通讲到是爱。所以有时候我们上举祭是用羊的胸的意思，就是说那是我们爱全然的献上。所以神早就已经是对着我们的爱，肩献上前腿，那个肩都是我们预表去承担。所以上面大祭司上面的肩牌，就是神在承担着我们，承担着我们。所以神一直把他的子民放在他的心上。所以我们常常要祷告说，主啊，我们要向你有一种祷告，求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上，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一直放在你的爱里，不叫我离开你的爱。求神保守我，求神护卫着我。以前我的形状像烟柱，以前我的形状是乳香末药和香熏所熏的那个香粉所熏的，现在呢，我要靠着良人你抓着我，我才可以走过旷野。以前我是自己走旷野，现在我要求你拉着我走旷野，我要靠着你对我的爱，我才有办法走过旷野。后面又说了，那个嫉妒如阴间的残忍，那个阴间讲到死的残忍，这句话很特别哈。爱情如死的坚强，嫉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通常讲到这句话，我们好像比较只是单纯形容到神对于我们的爱是很绝对，对不对？神对于我们的爱是很怎么讲容不下什么情人的眼中容不下一粒的沙子，好像我们都是这样讲。其实这段话的意思讲出来其实是新妇对新郎一个爱的一种强烈的要求哦。您听听看日后会帮助我们，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您会思考一下哈。所谓的嫉妒如阴间之残忍因为爱情如死的坚强嫉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心有一种的祷告，心腹像这个良人有一种的渴望，在我的生命当中，如果会与你之间有一种一种的隔阂，有一种的爱情的介入，那么愿你在我们的爱情当中，你有一个嫉妒的执行，你有一个像坚强的爱情死的执行。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求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绝对的对付跟修剪，让我的生命与你之间的爱情没有任何的隔绝。求你去对付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渣滓，去对付我生命当中的一切的我对这世代的一些的爱情。求神你来修剪我，对付我，求神你光照我，求神你焚烧我，求神你用你的烈焰来焚烧我生命当中跟你之间爱情一切的掺杂。那你还会不会再想念这句话？爱情如死的坚强，嫉妒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这里的祷告是说，神啊，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全然修剪和烈火炼净的工作。我不要你的爱，我知道你的爱情是这么的爱，但是我甚愿现在这个爱情像死一样坚强的执行。 我知道你是这么爱我，但现在圣愿开始执行一个记恨，什么嫉妒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我现在渴望你执行在我的爱情里面做一件事，举凡我爱你有意外的事情的时候，愿这个死的坚强执行，愿这个记恨阴间的残忍开始执行，让我生命里面所有一切被修剪，修剪到你可以发出电光，你发出火焰，你发出你的烈焰，焚烧我生命当中一切爱你以外一切的事物，好让你可以完全得着我。你就想到这个已经不是只是新郎神对于我们的爱的那样的一个绝对，而是我们向他的绝对。所以你要记住这句话，不是是心腹，是女人说的，还是那个新郎说的？所以爱情如死的坚强是谁说的？心腹说的嘛。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电光是耶和华烈焰，这都是这个女人说的。她说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向你有个回应和宣告，在我的生命如果有爱你一切以外的事情，死来执行，阴间的残忍现在来执行，烈焰来执行，火焰来执行，耶和华的烈焰来执行。哎呀，我以前我读雅歌这一段的时候，就在想，主啊，有时候这种祷告我还不太敢祷告啊。我们爱主爱到一种地步，敢不敢做这种祷告，很可怕。但是当这为什么会是放在第八章的最后面，就是因为他对新郎的爱已经升华到一种，不是升华，一种晋升到一种地步，他已经全然爱这位神，所以他要让这位他的新郎知道，我爱你爱到地步，我不愿意任何事情掺杂在你我之间的爱情。可是人做不到，人做不到。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沉沉的睡着了，是神自己走过那个劈开两半的祭物，人做不到。所以在旧约是要求人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但基督耶稣来，他是尽心尽性尽力全然的来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所以在新约我们向他的一个爱情，旧约我们向他一个爱情，在新约里面完全的体验。但是心腹爱到一种地步，最终祷告纵然我们做不到，我们爱做不到的部分，神以他自己的爱来补足。所以不要害怕说，哎呦，做这种祷告吓死人了，主啊，如果开始我爱了你以外的事情，那死就是执行，残忍就执行，那我们今天教会的人数不会越来越多了，而是越来越少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信主这条道路是，主啊，我爱你，我的是我的心智，当我爱不到的时候，是你把我的爱来提升。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讲那句话，是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而不是我自己从旷野里上来。你走不出来的啦，你走出来就是烟柱。什么意思啊？你的爱情哦，熏人的眼，是不是？你的爱情不会比酒更美，是神的爱情才比酒更美。那什么时候我们的爱情可以像石榴汁一样的，像所酿的香酒？那就是我们生命成熟之后，最后才会在第七节。所以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就是所有一切的攻击伤害啊，所有一切的世界，所有一切的环境都不能淹没我对神的爱情。我这个人已经完全被神给得着了，完全已经被神给得着了。所以第八节虽然有他兄弟的讲话，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才会说到我已经成熟了，我已经成熟了。最后一节说什么？十四节，求你快来。这个那个启示录最后一段是说，圣灵同心腹说，主啊，我愿你来，就表示我快快来娶我，快快来娶我，快快来娶我，我不要再有这种的叹息。今天基督徒也有这种叹息，万物也在叹息，叹息神的众子儿子显出。那神什么时候才会迎娶我们呢？我们可不可以加速跟延后神的到来？可以。教会开始成熟长大，预备好的时候基督就再来。 但是教会一直堕落，教会一直软弱，教会一直不起来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的新郎神就仍然单言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我们会加快跟延迟神再来的脚步，所以我们教会应当起来爱神，竭力的传扬福音，建立一个真儿子的教会，真心腹的教会。那么我们就能够像雅各最后面所说的，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我们也能够像启示录一样所说的，圣灵同心腹说，主啊，我愿你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圣愿我的爱情能够像雅各第一章一直进到第八章，愿他用口与我亲嘴，我们现在变成主啊，我要与你亲嘴。本来我所经历的是你的爱情比酒更美，现在我要所做的是我的生命用石榴汁所酿的香酒使你享受。圣愿我也能够同心腹一样的说，我是靠着我的良人才可以从旷野里出来，主靠着我自己完全走不出来，主啊，我走出来的不过是烟柱，我走出来的不过是乳香末药，甚至是香熏香的，但主啊，我现在是靠着你，我走出我的旷野，是你带着我走，你拉着我的手走出旷野的时候，我就能够像这个心腹一样说出这样一个成熟荣耀而得胜的话语。主啊，我的爱情还是这么不成熟，我的爱情还是这么的，对你的爱还是这么多的掺杂肉体和情欲，真的能够像心腹一样的说，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背上如戳记，愿你在我生命当中有修剪，愿你在我生命当中有提醒，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炼净，炼净我到一种地步，让我也能够像心腹说，爱情如死的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主你的烈焰。主啊，圣愿不单是只是享受你的爱，我也渴望你享受我对你的爱情。祝福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所宝贵的儿女，我们都能够说，我的良人啊，愿你快来。圣愿这时代末后时代你的教会个个都能够健康刚强得胜的站立，同圣灵说，主啊，我愿你来。好，让我们不要单言，好让不要延缓了你再来的脚步，像这个邪恶的时代，像这个没有盼望的时代，像这个无父无母的时代，我们能够传递你的爱情，我们向这个时代能够传递你的福音，传递你的盼望，好让这个时代不单是进入到救恩而已，而是世界的这个世界，而是从救恩当中晋升到对你的爱情。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圣愿我们今天一整天我们都活在你的爱中，也让你因着我们的爱而满足，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阿们。